这些肉食摆在桌子上啊，夜夜游魂呐、啊。明眼人一看，怎么敢下咽？那么想想佛家，同体大悲也，看一切众生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普度众生，救他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能够杀害他？怎么能够吃他？只要我们念头一转，就觉悟了。六十这种习气就不难断除，杀害众生这个动机也就能够断掉，恢复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那就是自求多福。不但不能杀害众生，令众生生烦恼，我们就已经有罪过了。谚语常讲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为什么不如意的事情这么多？果报啊，我过去没有好好的对待别人，今天遭受这种果报。如果我们能够以善心、善意、善行对待一次一切人事物，我们一生就事事如意。啊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自然得到贵人相助。啊，我们肯帮助别人，自然就得到别人帮助嘛。一因果报，丝毫不爽。啊，我们敬别人，人家敬我们。我们能爱一切动物，天地鬼神也爱护我们。我们轻慢别人，别人一定轻慢我们。正是所谓自作自受，不时有什么啊天神鬼神来安排的，没有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一个因缘果报而已啊，佛法也不例外啊。学佛目的何在？是要为正德清净发身啊！你要想正德清净发身，丝毫的染污都不能有啊。 啊，我们到时几时能够把是非人果、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习气断除掉呢？断除的理论方法，世出世间圣贤说的很多啊。我们要细心的去读诵，要仔细去探讨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依教奉行，这才有救啊。啊，如果不能够信受奉行，没有办法做到信解行正，轮回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，生死有业因呐、啊，我们现前身体健康长寿，或是多病多恼短命，没有一样不是业报。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真实的教诲啊，种善因决定得善果，善因要从心地上建立啊，行善、口善、言善、心不善，转不了业报。啊，心善没有一样不善，言语行为作恶也是善。如果心要不善，言善、身善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他那个给你说好话，哎，帮助你做好事，他有目的、有企图的呀，不善啊！啊，先善，说的话不好听，啊，做的事很难看，但是是善的，果是善的，他是利益众生呢、啊，利益你，他不害你。心不善，那个言语好听是其语，世间一些人没有智慧，就往往受骗，往往上当。啊，上当上多了，慢慢呢会觉悟，那还算不错。有人上当吃亏，一生都不会用啊，那是愚痴到了基础了啊。所以学佛要想得福报，第一个决定不可以与一切众生结怨，冤家宜结不宜结啊，冤业总要化除。 啊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债的要还钱。我们甘心情愿啊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孽缘，不怨天不尤人，知道是自己的业报现前。化解这些恶报，就是从心底里头做一个转变，转恶为善呐，转迷为悟啊！啊，纵然有定力，果报也会减轻。啊，我们念头转了，啊，就是重这个重报转轻了，轻报呢就化解了。这个事情最重要啊，就是一念真诚之心。真诚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，真诚能感动天地鬼神，所以我们过去造作罪业，做错事情不怕，怕的是你不回头啊，怕的是你不觉悟啊。古人讲得好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啊，过去没有读圣贤书，啊，不明圣贤的教诲，在家父母没教导我们，上学老师没教导我们，我们造作一些恶业，这可以原谅的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说了，不足怪也。可是今天我们读到圣贤书，听到佛法了，决定要悔改，决定要求啊，如果读圣贤书，听佛菩萨讲经，还不肯回头，还继续造恶业，那你就没救了，你是罪上加罪也。啊，尤其是出家人，啊，我们自己装扮这个形象，要装得不像，罪过就重了。在这个社会上，比哪一个行业都要严重，因为他的成就无比的殊胜，所以得罪的那也是无比的严重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要了解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断恶，务必要把恶断干净。啊，修善，总希望这个善行能圆满，我们才对得起佛。对得起菩萨，对得起历代传法的这些善知识。 成报恩之心呢、啊？如何报恩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，这才真正落实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这真报恩呐、啊！啊，那我们学的不好，做的不像，这就得罪了啊！自己总得要晓得。千万不可以大意啊！真正呢，落在世俗里头一句话是：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！我们要是这其中的一份子，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看《感应篇》第四十段啊，第四十段这一段只有两句：阴贼善良，暗恶冰清啊。这个都是说。严重的大恶，阴贼就是阴谋陷害，所谓是暗箭伤人啊，最为难防啊，暗中计算别人啊，伤害别人。别人还不知道你伤害他啊，属于这一类的，这个存心非常的残忍，非常的阴毒，对付一般的人已经是严重的罪过了，如果对善人，那个罪过就大了。在忤逆罪里面，杀父、杀母，这决定堕阿鼻地狱。父母对儿女。有养育之恩呐、啊！啊，你不能够报答父母、孝养父母，你还要陷害父母，这是大逆不道、极恶的重罪。可是佛也说：“啊，杀阿罗汉。”触佛身学，破活合身，这个罪都跟杀父杀母同等，甚至比杀父杀母的罪啊还要超过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们要懂得，佛菩萨阿罗汉僧团。那是世间的善人呐、啊，他们在社会上所作所为是世间第一等慈善事业，这种慈善事业比一般救济贫苦要大得多啊，殊胜的多。他们所做的、所为的，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 是教化众生断恶修善，而且给社会做良好的榜样。社会上有这种人存在，是一切大众的福报，一切大众的仰望，一切大众的皈依。如果阴谋陷害这些善人，果报都在阿鼻地狱，比杀害父母的罪还重啊！堕落在地狱的时间还要长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戒罪不是对他一个人戒罪，是得罪所有一切众生，就看这个善人影响的面多大，影响的时间多久。他影响的面越大，影响的时间越久，你阴谋伤害他，你的罪就越重。为什么会起这种恶念伤害善人呢？我们想第一个因素啊，就是嗔恚嫉妒啊，心量很自小，容不得别人的擅长，容不得别人的好事，所以才造作这样的罪业啊！殊不知果报太重了，太苦了，太可怕了。如果你的念头能够转过来，不但不嫉妒，而且还欢喜赞叹，全心全力协助他成人之美，你的功德福报跟这个善人一般大了啊。他的善行怎么成就的？一定两赖大众同心协力成就。何况佛在经上把这些根本的道理跟我们说出来了，造善作恶果报的大小都随着心念，心量大得福就大，心量小得福就小啊。同样造这一桩善事，得福果报不一样啊。所以诸佛菩萨造丝毫的小福，果报都是遍虚空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心量大。世间人造再大的福报，可是得的果报不大。什么原因？心量太小，心胸则小啊，障碍你的福报。你修福总不能够超越你的心量。诸佛菩萨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所以他种小善得无量福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 如果把自己心量脱开，这个恶念就不会有了。恶念尚且不生，哪有恶的行为呢？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。后面一句啊，按五君亲，五是五如，也是在暗中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人家没有见到，没有听到，自己在做欺负君亲。君是我们的尊长啊，啊，不一定是帝王啊。我们在社会上，现在人讲的领导与被领导，我们站在被领导的地位，对于领导我们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君的啊，一般人叫上司。你在一个公司行号里工作，你的老板、你的经理、你的董事长就是君啊。读书明理的人知道要尊敬，怎么可以不如呢？啊，纵然这些上司有一些不合理的设施、不如意的做法，也要尊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他种种做法，我们并不了解。他思考是全面的，他所顾的是整体的利益了，我们是个小职员，我们所看到是局部的利益，没有看到全面的。啊，整体的利益有时候必须要牺牲这个局部得到一个完整。啊，所以他的考量、他的做法、他的设施必定有道理，我们怎么可以议论？啊，怎么可以在暗中欺骗他？暗中啊，侮辱他呢？对上司、对长官，不可以有这种心态行为。对于自己的亲人也不可以啊。那个这个地方讲的亲啊，就是父母、长辈。古人讲君亲恩同天地，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。我们做事情，我们存心不敢让君亲知道，这个就是此地所讲的暗讳。啊，就是欺负啊。我们看古时候读书君子，学佛的菩萨心地坦然了， 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。你说这个人心底多自在，多光明磊落啊，哪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啊？不可以告诉自己尊长，不可以告诉自己父母，你就是欺负尊长，欺负父母，你这是大恶啊！这样的恶你都敢干，你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的？啊，所以这是太上在此地举出几个重大的例子啊，这是造大恶。我们对父母恭敬供养啊，父母年老了，体力衰了，时时刻刻关怀照顾啊。如果我们没有接近自己的真诚，啊，或者表面顺从，暗地违背，这也是暗无亲人呐。今天社会这些事情我们耳闻目睹太多太多啊，所以社会不安定，天下大乱啊，夜晚不敢出门的啊，我们想想古时候政治清明，风俗淳厚的时候，夜不闭户啊，不要是白天，晚上大门开的都不会有坏人出来骚扰，人人都守礼，人人都守法啊，他们过的是什么日，我们今天过的又是什么日啊。今天我们无论是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啊，居住的环境啊，防范严密啊，唯恐盗贼乘机而入啊，门窗都要架上铁栏杆。从前铁栏杆是监狱里头用的，现在我们看看每一家的住址全是监狱啊，个个都被关在铁笼子里头啊，你说多可怜啊！这是什么文化，是什么文明，我们耳闻目睹怎么不寒心呢？追究它的根源怎样造成的，不读圣贤书之过，没有受过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。觉悟的人，明白的人也生存在这个社会，需不需要这种防范呢？不需要啊。会不会有人来骚扰来贼害呢？也无需要防范啊。为什么？明理的人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 他跟你有怨，跟你有仇，防范人家还是要来侵犯来报复的。你给他无怨无仇，不防范也不会有人侵犯啊。佛门有个小故事，隋唐那个时候，华严宗杜顺和尚，这是华严宗第一代祖师啊，在荒野搭一个茅棚啊，在那个地方修行的。而这一代啊，他的居住的那一代小偷很多，有一个信徒供养老和尚一双新鞋子啊，替老和尚做了一双鞋子啊，看到老和尚啊在那里入定打坐啊，也就不敢惊扰他，把这个鞋子啊挂在他外面的门口。那这样过了一年呢，他有一个机会又从这里经过，再来拜老和尚，看到那个鞋子还挂在门口，他进去拜老和尚，说：“老和尚，我供养你一双鞋子挂在门口，你看到没有？”“我看到了。”“怎么还挂在那里啊？”“这个地方小偷这么多，都没有人拿去。”老和尚说：“我前生不欠他们，我东西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也不会动心。前生不欠他的呀，前生欠他的呀，你藏在哪里也会被人家找到，也会被人拿去啊。这是说明一淫一浊莫非前定，既然是前定的，你防他干什么吧？他要拿去了，好啊，这债还了，清了，这一笔勾销了，用不着防范了啊。前世没有这个债，他不会起心动念，欠债的要还钱，欠命的要还命。佛说的好，世法六道轮回是搞的什么？无非是业报酬偿而已呀。到这个世间来没有别的事情，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吧，就是干这个来的。觉悟了，恩要报，债要偿，怨就算了啊，别人欠我的不要了啊，一笔勾销了，你就得大自在，来生不干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觉悟的人在这个世界只有报恩，只有还债，只干两样事情。迷惑的人干四桩事情，那就永远干不完，没完没了啊。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说：不忠不孝，害教叛道，圣贤的教化，古德有比喻，人天眼目啊，黑暗灯明啊，你要障碍，罪过就大了啊！你害一个善人啊，尤其是陷害一个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，教化一切众生的人，罪过不在受害人皆罪， 是在整个社会一切众生接受教育上接受啊，所谓是你把一切众生的发生慧命断了，你把一切众生呢学佛的机会给断了，这个最重要，这个比杀人生命还要重。所以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一开端第一段，你们看看有两个法师讲经说法的啊，教化许许多多众生啊，那么有几个看到这个法师啊，好像是得到名闻利养，他心里难过，嫉妒障碍，想尽方法来破坏他啊，使跟他学习的人产生误会，对法师失去信心，接受佛法教学的机会呀，完全失掉了，破坏了，罪过多阿鼻地狱啊，堕落地狱多少年呢？你们去看经，1800万年，这是讲我们人间这个时间的，他在地狱里所感受的时间无量劫，地狱跟人间时差不一样，一念的恶心铸成大错啊，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这个恶还得了吗？啊，与两个法师说实在的话，与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啊，受害的是无量众生，你害的是害两个人，但是连累的无量众生不能得佛法的利益。所以在古礼上我们读过啊，我跟这个人有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之仇，但是现在这个人呢要做官，我可不可以报仇？不可以报。做官是什么？为人民服务啊，为人民造福啊，他现在是造的好事，替社会大众做好事，我虽然有仇我不能报，他做好事不但我不能报，我还帮助他成就他的善事，这是读书明理之人。什么时候报仇呢？等他卸任了，他不再做这个工作了，这是报仇的时候。他在做社会利益大众的事，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我不但报仇，不能报仇，还要帮助他做好事。明理之人呐，恩怨分明啊，清清楚楚啊，他现在在干的什么事情啊，真为社会真为众生呢，那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功德，个人的私仇的时候，等到他不干这个工作我再来报他啊，你再是杀他害他，这时候可以啊，这人不能不读书，不能不明理，不可以障碍社会大众的善事啊，不可以破坏社会大众的福祉啊。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？为什么不懂？不读圣贤书之过啊。所以我听说，你天目山的鬼神 都要求有多一点的时间平静。人不如鬼神啊，鬼神有好学之心，有文法的愿望，这值得我们深思，值得我们反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先看经本第四十一节啊，第四十一节。这个经文呢，也只有两句啊。慢其先生，叹其所思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太上给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啊，这是悟行当中的大悟。先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老师啊，这个注解里的时候，在注解里尊都是以古人所讲的传道授业解惑者也。佛家常讲，我们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